好，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开始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预备这样子宝贵的救恩给我们，让我们今天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的人生整个有一个新的盼望，不单是在今生，而是在永生当中。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你的恩典是何等广大，涉及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我们的婚姻和家庭。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继续来思考这个题目，神的儿子，福音的起头。这是这一次我们讲恩上加恩的婚姻是第三讲哦，也是这个小标题的最后一讲。我们前面讲过一次，就上次讲到说什么叫做恩上加恩的婚姻啊。让我来理解呢，这个恩上加恩首先就讲到从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在这一个呢，当然是我们一切我们做基督徒生活的这个泉源和基础。然后呢，在这一个恩典上呢，它真的是涵括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所谓恩上加恩的婚姻，无非就是在恩典上所建立的婚姻，或者说当我们在福音当中经历耶稣基督的恩典之后，这一个恩典可以表现在我们的婚姻上面，也就是说可以说是恩典在婚姻上的一个应用啊。稍微回顾一下我们前面所讲的，我们前面所讲到的就是说，以弗所书第五章22到33节，这里在讲到，可以说是圣经里头所提出来的婚姻观啊，这个婚姻要怎么样的幸福呢？但是以前我们发现，你要是只是告诉人丈夫应该怎么样做，妻子应该怎么做，虽然大家知道应该是这样子，如果真能够这样子，大家也相信这一定是非常美满的一个婚姻，但是真正要实施起来呢，你会发现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呢，就好像圣经里所有其他神告诉我们的，真正所有的一切要通过耶稣基督来完成，要通过耶稣基督认识他的恩典，然后才能够实行的出来。所以在这里所谓恩上加恩的婚姻，我们首先认识到耶稣基督作为我们可以说是每一个相信他的人属灵的这个丈夫，然后他怎么样做我们的头，他怎么样来舍己，他怎么样保养顾惜他的身体，顾惜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在这件事情上真的开始经历到他恩典，不是只是听到这样子，或者说是看到圣经里是这么说，而是当我们来认识福音，然后内心里被神的话所说服，以至于我们真的开始领受到这些事情实实在在的在发生哦。就好像我们过去我想我们一开始对圣经认识真的是模糊不清，直到后来这个我们对于本乎恩因着信的这个福音有所认识之后，我们发现原来圣经里头的每一卷书都是在教导人怎么样去认识福音，怎么样去领受这个恩典。他每一卷书都有他特别的功用，写给不同的基督徒，在不同的光景之下。所以呢，当我们后来认识到这个恩，就是这些话语跟我们生活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他早就写在那里，神其实把那些话留给我们，他感动那些使徒当时写给我们，就是为了这个。同样呢，在这里，在婚姻上也是如此，在婚姻上也是如此啊。其实我们在讲这个恩典的福音的时候，我们现在可以说我们教会成立已经有4年多，我们当中的人，有的人可能听到恩典的福音已经有8、9年了。这个恩典的福音到底要讲什么？当我们在这里讲到恩典的福音如何在婚姻当中得到应用，到底在讲什么？到底怎么样得到应用？其实恩典的福音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或者非常重最中心的一点，就是带领我们怎么样脱离天然的这个人，圣经上称为肉体，然后怎么样进到基督里。我们常常说用新人，在基督里的新人，对不对？或者属灵，就在讲这么一个过程。那你想一想，在这个婚姻当中，到底什么样东西使我们的婚姻不能够幸福？就在这世界上有婚姻有问题的人非常非常多，就是这样的家庭让呢充满这样子的家庭。那到底是什么样啊？其实说到底，是不是就是这个天然的生命啊？是不是就是个属肉体的生命啊？这个属肉体的生命的特点就是以自我为中心，这个属肉体的生命的特点就是内心有缺乏感。如果是这样子，是不是说 在一个人的本性里头就有这么一个以索取为就是为根本的这么一个特性在里头。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两个人都是如此，你就想一想进到一个婚姻当中，这要想真正的幸福是多么不容易。当然我们在地上看到的婚姻也不同，有的人呢相对比较谦让一些，或者有的人相对能够对别人有一个体谅的心。所以呢，如果两个人进到这，就是两个夫妻两个都是这样子，那这个婚姻相对会比较幸福一点。但是如果两个人都很自我为中心啊，真的像现在的好像现在的孩子在长起来发现不光是在中国，各国的，你比如说你从其他国家来到美国的这些学生，你可以看的说现在的人都好像越来越自我为中心。如果都是这样子的话，进到婚姻当中真的不容易幸福，所以现在离婚率升高一点都不奇怪啊。所以呢，当我们在这里开始认识到基督是这么爱我们的时候，一方面呢，这一个福音的领受本身就意味着要脱离原来的肉体。所以他不是停留在原来的光景里头直接能够领受恩典的。这一点恐怕就是现在就有的时候我们听有人讲恩典的福音，可能这一点强调的不够，以至于人以为这个恩典就可以直接在肉体里头领受，而且可以停留在肉体里。那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停留在肉体里可恩典可以到这里，但是当我们如果要领受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生活的某些层面，生命的某个层面一定开始脱离肉体吧，对不对？所以这当我们能够领受恩典的福音的时候，其实意味着我们就开始脱离肉体，其实就意味着我们渐渐可以脱离那种以索取为目的的这种人生的动机。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让我们做丈夫的要开始去舍己，用舍己的爱去爱对方。就意思说，当我们的婚姻当中，当原来你可能首先想到的是你的需要，不管是你就是心灵的需要，或者说是我希望别人来多帮助我扶持我，就是这方面的帮助，还就是不管是哪方面，如果原来是以索取的，当现在内心这个生命发生改变的时候，现在你其实就可以自然而然的在有的事情上就会去想到去对方，这个不需要别人去教的。因为我们每个人啊，我们今天不管是在婚姻当中还是在其他的事情当中，当你去碰到什么样事情，你如何去认识，如何去理解，如何去反应的话，它出于什么？是不是出于我们内心的那个自我呀？所以当这个内心的自我发生变化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看问题想问题自己就发生了变化，并不需要神在某一件事情上再好像再告诉你你需要这么做，你需要去那么去做，对不对？我想这就打个比方，你如果猫有猫的性情，狗有狗的性情，如果你真的能够把狗的性情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移植到猫里面，那个猫它现在的虽然长得还是个猫，但是它如果那个性情在里头发生变化了，它我不知道它能想多少，不知道狗会想多少问题，但是呢它的反应一定就开始变化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真的不是我们有时候以为说是圣经是教导我们就是教导人，我们应该可以说是做一个好人或者怎么样，或者做应该做的事情，以为它是具体的一件一件一件事情这么来教我们，这么来是其实更像是你的本性没有发生变化，但它告诉你你应该这么做有好处，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它真正的是来改变我们里面生命的那个性情，然后你自动你看事情想问题做反应，你在婚姻当中如何去对对方就开始发生变化了，对不对？而且呢在这里头啊，我们前面就讲到说上次讲到的，当这里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头，当他来爱我们，当他是用舍己的爱来爱我们，所谓舍己的爱爱我们，我们现在知道是指我们天然的这个人 已经扭曲变坏了。他为了爱我们，他把我们所有的使我们扭曲变坏的那些东西，他在十字架上接在他自己身上。他从来没有被任何的东西所污染过，但是他接这些东西进来，好把我们怎么样赎出去，好把我们赎出去，然后他自己亲自经历这个在十字架上的痛苦，被神所审判，甚至要下到阴间，然后死里复活，好把这个新人给我们。我想当我们啊，就是对这个恩典的福音如果越来越能够被你所领受的时候啊，尤其是当你可以领受到这件事情对你生活的这个改变的时候，真的对你生活的这个改变的时候，在你个人身上以及在你的家庭的身上，在你的家庭里头发生变化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一个基督的这一个爱哦，真的是那一个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得满足的那一个。所以呢，当我内心得满足的时候，其实就比较容易去能够去爱对方了。我想这我们前面所看到这一点啊，你就想啊，在一个婚姻当中什么样的人啊，你真的会发现啊，就什么样的婚姻呢真的很难建立，必然是其中有一方或者双方啊都非常就是内心的那种不满足感啊太强烈了。就肉体虽然都是这样啊，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好像怎么样来讲就是最根本的层面都是有这种缺乏感。但在生活当中呢，有的人呢这种缺乏感要比另外的人要更加可以说是，我不知道怎么来说，更加深一些，或者说是更加表现这个不满足感更加来左右你。你就可以想一想啊，如果在夫妻当中有一个人，我们可以想想我们自己到底在这里会不会这样子的。如果作为一个人啊，你无论对方为你去做什么样的事情，你心里还是不满足，那你想一想，如果你是这样一个状态，那怎么样在这个婚姻上能够得以建立呢？就是内心里怎么都不满足，别人为你做了这件事情，他主动为你做了这件事情对你在你的内心里没有发生什么影响，另外一件事情又做了还是没有什么影响，那你就想一想，如果作为对方的话，他如果愿意这样子付出，他给你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区别，那慢慢啊，就算对方是非常好的人，你都会发现你会影响到他到底愿意为你来付出多少，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头啊，我们所讲的就是说，今天婚姻要想幸福，必须在人的生命的深层发生改变，它不是一个表面上能够可以教导你怎么样幸福的，深层发生变化，这个变化必须是基督在我们里面做到这个改变，让我们内心里头开始有一种满足感。当一种人有满足感的时候啊，就是意思说，好像一个人啊，如果你肚子饿得不行啊，今天给你说什么样的事情大概都没有用的，对吧？因为你当下你就想到的你肚子很饿，但是如果你今天这一点需要得到一些满足了，这个时候你就有心情去做其他事情了。所以呢，同样，当基督成为我们内心的满足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不是被这种可能灵魂深处的这个饥饿感好像总是充斥，以至于觉着什么样的事情都没有意义。这个时候你才可以说开始可以享受生活，包括你的婚姻的生活。还有一个在这里就是说，是我们在这福音里所讲的，就是说这一个恩典的福音在讲基督怎么样活在我们里面，这个真理在我们的里面被我们领受的越多啊，其实说到底是谁，是在活在我们里面的基督来怎么样来成就这一个婚姻当中的角色。比如说当一个人用舍己的爱去爱，就当丈夫用舍己的爱去爱妻子，那这一个啊，只有基督会的，真的只有基督会的。你现在想一想，天然的人会吗？天然的人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他怎么可能让他持续的这么去做？ 如果在个别的一件事情上，天然的人今天就做一定牺牲，那个做得到的。不管是因为当下的，比如说是一时的感情冲动，或者说有的人说，我今天为你付出，我指望将来你也对我好。让天然的人这么做可以，但是让天然的人真的是用舍己的爱持续的这么去爱对方，这个只有基督做得来的。同样作为妻子来讲，要想在凡事上顺服，我们上次也提到了，这个顺服不是简单的一个 obey， 不是简单的听他的话，而是把自己降服下来，尊重对方。那这个让人持续的这么做，这个谦卑的生命只有基督有的。所以如果不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当你去教导一个人怎么样有基督徒的婚姻观，没有用的，那个无非就是一种律法的方法，对不对？律法告诉你我们应该尽心尽意尽心尽力，对吧？最后一个尽力，尽意尽力尽性，对，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其次爱人如己如己。这件事情如果只是告诉你怎么做，你会发现你就是做不得到。但是在恩典当中，当我们认识到神对我们这样爱，而且把基督的生命领受到我们里面，我们渐渐就是可以做得到这一点，是不是？所以同样在婚姻上也是如此啊。这一次呢，其实我在想要讲什么，我在想讲一些比较实际的事情，一些实际的是怎么样建立这个恩上加恩的婚姻，比较实际里头的。我在这里我们再看这句话，当马可福音这里讲到第十章第六节，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人了，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一个呢，是主耶稣基督所讲的神在婚姻上的这样一个心意，对不对？一开始就是如此。但是我们上次用以弗所书的那段经文告诉我们，其实这一段话要来成就，就好像所有圣经里其他的应许，所有圣经里其他的诫命一样，都需要基督来成就的。格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神的心意或者神的应许，是不是让人在每一个婚姻当中都能够幸福，都能够达到他的旨意？对呀，但是这个怎么样达到？只有在基督里才能达到。所以如果脱离基督啊，想要有只是有这么个外在的，说圣经里给你的一些建议怎么样把婚姻建立好，那个真的是个律法的方法，那个跟世界上人所给我们的一些关于婚姻当中怎么样会怎么样能更好，如果那样讲没有本质的区别。但在这里头本质的区别是什么？恩上加恩的婚姻本质的区别是什么？本质的区别是基督在这个婚姻里头，是不是？基督在这个婚姻里头。同样在马太福音，主耶稣在五章十七节讲，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主耶稣基督自己来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当我们看后面的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常常讲，律法的一点一话都需要成全。但是你需要把上面这句话连在一起，主耶稣要把律法上的一点一画都要成全，不能废去，对不对？所以他怎么样来成全这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他所说的这个，我们上次提到了，他首先做的是可以说是在属灵的关系上，让我们通过恩典来经历怎么样他是这个属灵的丈夫，我们是属灵的妻子，他怎么样爱我们的。而且我们在这当中呢，你既然要领受基督的恩典，你就会发现你必须在凡事上顺服他，你必须在每一件事情顺服他，或者说是，当然我们不是每个人在每一件事情都马上就顺服他了，但是我们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你是不是一定发现你的属肉体的任何的思想，只要你保留着，就是算肉体里头好的东西，你如果没有降服基督，你会发现在那一点上，或者就是说在那一点上，你就没有办法领受的，对不对？所以呢， 等于说在我们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我们首先其实不管你有没有结婚，今天就要来经历这个属灵的这个婚姻关系到底怎么样运作的。在这里头，基督的确是用舍己的爱爱我们，这个通过福音告诉我们。但同时我们要领受的福音，你就会发现没有一样东西你可以不需要顺服它还可以领受的。你比如说因信称义这么简单的道理，如果你今天你还觉着自己天然的某些义觉着还可以，什么叫天然的义觉着可以，就是你今天你不知不觉你还在信靠你天然的义，那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今天啊，你觉着我自己还不错，我自己还是一个不错的基督徒，但是你背后来相信自己是不错的基督徒背后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觉着我在有的时候可以做到这个，有的时候可以做到那个，所以呢你不知不觉实际上你就在依靠自己的义。你不一定讲的是这么讲的，是说啊，我就觉着我天然的义不错，我基督徒都不会这么讲了，对不对？但是你内心里头依靠的，你不知不觉还是在依靠那里，你就会发现你在因信称义上的领受就有困难。我前面跟大家讲过例子，我都听在恩典的福音上可以说是听信然后讲了那么多年了，后来神才告诉我，原来就是我原来做基督徒的这个原则，就是说很多年我尽力来追求主，我也尽我可能的力量去帮助别人来追求主，然后你期待上帝呢就在你的人生当中来带领你，其他的事情都交给上帝。这个听上去没有任何的问题的。但是当神告诉我这个就是律法，这个就是自我为义的时候，你知道吗？这就当然我觉得感谢主，神指出来过后，当我愿意放，一开始真的是不愿意放掉，因为那是自己一生当中一直到那个时候，对吧，那都40多年了，都是这样子生活，一直都是这么依靠的，但是你不知道在你的生活的某个层面你还是在依靠自己的义。当然不是说我在所有的方面都在依靠自己的义，因为我前面当我想到跟神的这一个就是神所说的这个要求，我知道自己完全不可能达到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当然还是在依靠基督的义，但是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发现还有一些地方你还是在依靠自己的义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当神指出来之后，我就知道说，你看没有，你需要放弃，否则你在因信称义这个最基本的道理上，你只能领受到你前面所领受的，在更深的领受以及更深的领受所带来的其他的益处，你就尝不到，是不是？凡事需要顺服基督呀。而在这每一个上面，当我一开始听到那个话的时候，我就不愿意放弃。为什么不愿意放弃呢？因为觉得我这么多年都是这么生活，我如果把这个放弃了，那我还有什么？我就没了。我就这是我一直生活的一个原则。但是呢，等我把这个放弃之后，后来就发现，不是说你以后就不需要去认真做事情，认真去追求神，或者去帮助别人追求神，而是说你再也不依靠自己的这一点了。所以反而轻松了，对吧？所以自己在这上面呢，真的是在属灵的关系上能够经历到这个属灵的婚姻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今天在你地上的这个婚姻当中，你就开始知道该怎么去做了。否则等于说你从来没有经历过什么叫真正的好的婚姻。对我们一般的人来讲，你想我们对婚姻的经历是什么？首先是看到父母，对吧，这个婚姻，但是有多少个父母的这个家庭里头，这婚姻是一个 perfect， 不要说 perfect 啊，真的父母关系非常好的，感情非常深的都不多的。所以你等于说你在那个里头就没有看到非常好的例子，然后等着自己进到婚姻当中，怎么样可能有个非常好的婚姻呢？你知道怎么样做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很多时候就是照着自己的本心去做，都不知道说这么去做会带来很不好的结果。如果别人有经验的告诉你能够听得进去，那还好， 但是没有人经历过圣经里所说的夫妻本来是一体。什么叫一体啊？你就现在想啊，如果一个人，我们就说一个人吧，你今天只有一只手，你生下来只有一只手，那当然你就只好只用这只手了，你这只手又要做这个事情，又要做那种事，各种事情，而且很多时候发现不方便。但有一天哇，给你再装了另外一个手，那个手也不需要你临时再去学习，说再把它慢慢练好，装上来就可以用，就非常好用。那你突然就发现，哇，这有两只手，这才是原来应该的。这两只手呢，都受着你的大脑的控制。这两只手呢，就可以帮，就可以说是彼此帮助，让你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这个叫做一体，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夫妻，按照圣经的说法，夫妻就好像一个人一样，虽然有两个身体在这里，但好像是一个人一样的。那一个人就意思说，在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以弗所书的那个例子里头，他头跟身体的。你现在想，如果头要是出去啊，外头很冷，刮风很大，他是不是头自己就找个帽子就在放在地上，然后拿头去顶？那真的很不方便的，对不对？是不是用来身体这个手就帮他了，对不对？同样呢，身体呢他自己，他很多事情他不知道该怎么样反应的，头在替他想，对不对？这叫互补，这头跟身体的，就意思说缺了一个就不行的。那在神的这个观念里头，夫妻应该是这样的。那想想，如果是这样的，你就想一想，我们在座的就算再好的婚姻啊，离圣经里所说的这个是不是还有非常非常非常大的这么一个距离呢？而在这里就说，怎么样我们来走这条道路？走这条道路其实就意味着走恩典信心的道路，就是认识基督的跟我们的这个关系，这个是属灵的婚姻的关系，以至于在我们的外在在地上的这个婚姻就成为可以彰显这个基督跟我们关系的这么一个平台，它是这么一个观念。当然这个呢需要一步一步来。我前面提过，在第一讲里头提过这两点，就是符合圣经的那种改善婚姻的方法。主要提到两个观点，第一个就叫尊重人的自由意志，就意思说，当我们今天在这个夫妻关系上面，你就知道对方是一个人，你不可能用一些叫做 manipulate 啊，就是手腕。或者说是威胁，或者是什么你嗓门大，或者什么这样的方法能够获取对方的爱，或者说甚至想把这个婚姻能够弄得好一点。所有这些努力啊，就是可以起到一时的把对方压下去的这样子一个果效。但是呢，这个婚姻当中要长期的要这样子要想好，这是不可能的。而且你用这种方法，任何这种方法所建立出来的东西都不是爱，都不是爱。对方的顺服那都不是顺服，那是不得已没有办法，对吧？但是呢，不是圣经里所说的真正的顺服。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知道对方是一个有自由意志的有自由意志的人，所以就意思说啊，你都想清楚，如果你想从对方那里获得的任何的东西，你都要让他自己来愿意做，不要去用各种方法去催促他做。当然我在这里不是说两个人就不能说，我们应该把一些事情，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说不是这个意思，那个只是一个简单的事务性的事情，那个我都不讲了，不讲那个。我是在讲两个人的怎么样建立这个感情，怎么样在婚姻当中能够让这个婚姻成为恩上加恩的婚姻。比如说，你就不能够用圣经里头的东西去要求对方，你要求对方，这个就是一个律法的方法，要求对方要这么样，他不是出于内心这么样子做的。 另外呢，跟这个相关的就是说，你想让对方觉着你爱他，你不能够用嘴巴上来啊、就是说你做了一件事情就提醒他，告诉我，或者都不说做了一件，就算你做了十件就提醒，你看我为你做了这个，这个都不行的。这个好像有用啊，但是那个就好像传福音给别人的头脑传福音一样的，你还是想要去说服别人，其实那种越想要这种去说服别人，越难说服别人，越难说服他的心。这一点如果你真明白这个东西的重要性啊，你他会改变你很多做事情的方法，不光是跟夫妻，跟小孩子也是这样，跟自己的孩子也是这样。就意思说这么来讲吧，你今天做事情啊，你比如说你希望对方知道你爱他，不管是跟夫妻或者跟孩子，你可以用些事情，用你的言语，我说言语就是说表达你的爱，不是用言语告诉他我爱他，用言语表达你的爱，最后那个结论啊，让他来做，哎，听明白吧？就让他来做决定，结论，不要你都把那个结论给他做了，然后让他，而且说要强迫他接受你给他做出来的结论，不要这样子，就如果这样子呢，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做事情，你这是一个慢功夫。就是，但是你不要觉得这个慢功夫好像，哎呀，太花时间了。我告诉你啊，如果你今天一旦做成了这个，建立了让对方真的内心相信你爱他了，这一个就好像我们领受福音那个话听到心里是一个道理。他一旦进去了，今天一般的事情哦，就再不要想扭转那个东西了，因为内心里他就真的相信了。所以呢，而且呢，特别要注意到什么？特别要注意到啊、哦，对方能不能领受这个，就是你所传出来的这些信息啊、哦？当然，首先你要发这个信息啊、哦，你都没有这个信息可发呢，被对方不可能有这样子的结论的。你要有这个信息，但这个信息呢，你可以用综合的各种样的方式，对他的关心啊，或者注意到对方的需要呀，对吧？或者当然言语啊，我说的言语表达你的爱等等等，这都是。当你呢，如果聪明一些的人啊，聪明一些的人就是说，你知道一个人接受不接受你的信息啊，一个是你有没有发这些信息，你要真心的有这个信息出去，另外也取决于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就意思啊，比如说一个人很自我为中心的人啊，你发了那个信息往往会有一种石沉大海的感觉，就发了跟没发一样，他根本注意不到这个，他注意的是什么？请问他注意的就是他的需要，但是你发的这些东西呢，都没有真正的满足他那个心，是不是？因为内心里需求太深的这种人，就是说什么都不能得满足的，你今天为他做一点事情啊，改变不了他的心的。所以今天如果聪明一点的人就知道说，所谓尊重人的自由意志啊，今天你会注意到这些事情，你会到注意到这些事情，然后呢，你有这个信息，而且你还可以注意这个发这个信息的方法，看对方的反应，以至于渐渐真的让他内心里能够相信。这不是讲 manipulation 啊，这个是在讲怎么样实实在在把你对他的爱让他能够知道，不是头脑上知道，是内心里知道。如果这件事情啊，在婚姻当中大家还不知道这个东西的重要的话，因为这个是面对一个成人啊，你就知道这件事情啊，跟自己的孩子啊也是至关重要，至关重要。不要以为小孩子因为父母就是一直从小就照顾你吃喝拉撒睡，然后过后呢关心你关心做一切的事情一般都是为了孩子的好，孩子就知道你爱他。那不是，因为这个是一个照顾，这是一个 父母跟孩子可以说是某个意义上应该有的这么一个关系，但是让他内心里觉得你爱他，必须你在他内心有需要，就像我们说的那些地方上能够 touch 到他，那这个要是花时间的，他也不是简单的，绝对不是说你看我为你做了这个，我为你做那个，我多么辛苦，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呀？这个又是去说服他的头脑了。你越这样子，对方内心里越不容易得出那样子的结论。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平衡给予与索取的关系，这个特别是在夫妻当中，其实跟儿女也有，但是不这个不太一样。在夫妻当中呢，这一点就跟刚才我说的那个怎么样把这个信息发给对方啊，因为你知道这个关系要建立好，必须是一个双互的互动的一个关系，必须是个互动的关系。所以呢，今天如果一个人只是去可以说简单的来做你这一份，不去看对方是什么样子的啊，那个很难建立的。或许呢，如果你真有对对方无限的大爱，那可能有一天能够感动对方。但是呢，通常一个人如果付出太多，对方又没有什么反应，你慢慢你就会心灰意冷，就有些事情就不愿意去做了，对吧？所以在这里头呢，必须两个人都有这么一个认识，知道说哦，这个婚姻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我们都知道，比如说每个人的婚姻当中啊，你都有些事情你现在会去做，还有一些事情你可能现在不去做，对方对你也大概有一些认识。我想呢，稍微两个人生活在一起比较久了，大家都有这么一个概念，对吧？所以怎么样从这里往前迈进呢？在这里就是当人开始明白哦，婚姻是这样子，神的心意是这样子，神也希望我们婚姻好，但这个好呢，是我们彼此要花时间来建立的。所以有人就愿意迈出一步，往前迈一步，就是在对方就有些事情对对方应该还有相当的一些重要性，你愿意比原来更多付出。那最好的结果就是对方就能接受到，哦，你看没有，别人真的是他在这里跟以前不一样，愿意多付出了。在这里不是说嘛，双方自愿互动下付出的爱算是存款，对方有存，然后你自己也愿意付出，虽然是付出，你说哦，原来你也在这样找机会这样子对待别人。当这样子下去一步一步，你绝对你这个婚姻里头的存款就越来越多，是不是？所以但是呢，在这里你说必须两个人都有这么一个观念啊，所以呢，一个人想要婚姻好，你千万不要抱一个态度说，哎，我就是懒得付出。如果你这么懒得付出啊，你的婚姻绝对就到一个地步，就算对方是很好的人，到一个地步就不能够往前了。然后你不要抱怨自己的配偶不好。今天啊，在这里头的这个观念啊，一个人的夫妻关系啊，将来到什么地步跟你自己是直接相关的。就因为他这个观念里头，他不像我们以前想象的，哇，在这个世界上找配偶呢，找一个自己最喜欢最爱的，对吧？从此呢两个人就可以生活幸福了。这个就的观念都是说，等于说是那个的中 lottery 的观念，我一旦中了，找着这么一个人，从此就从这里头取款就行了，对不对？这是不是这个观念啊？但是我们在这里所讲的是一个进入婚姻，这是一个起点，所以将来的婚姻怎么样啊？跟双方在这其中，你的态度，你愿意付出怎么样，你愿意有多少的摆上，直接相关的。所以婚姻不幸福啊，不是别人造成的，也绝对不是这只是对方造成的，婚姻不幸福是双方造成的，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观念啊，这是第一步。但是在这只是第一步而已，因为在这一步里头，考虑到这两点，考虑到的是到底是在考虑什么？无非是在考虑人呢是有自由意志的人，所以今天在婚姻这个事情上，你不可能强迫。另外呢， 天然的人都是属肉体缺乏感的人。为什么你在这里说舍己而成全对方的爱最能感动人心？为什么？为什么这样的爱就会感动他呢？因为他是内心有需求的人，对吧？他有这个需要，他是内心有缺乏感。你如果所做的有些事情能够让他在很关键的这些上感觉到得到安慰了，得到满足了，这个就让他可以说在他生命的最深的一层 touch 到了他。所以这样的爱容易感动人。所以呢，在这里才会有这么一个平衡与索取的关系。但是所有在这里所讲的全都是当人还在肉体里头的时候怎么样来改善你的婚姻。这只是第一步啊，这绝对是最初级最初级的班。但是很多人连最初级的班都没有去上，也没有去在里头真正去学以致用。那我们今天要往后讲啊，往后讲。第二点呢很有意思啊。第二点，要想建立一个恩上加恩的婚姻，第二点要放弃属肉体的爱情和婚姻观。这一点我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东西重要在什么地方啊。我们先想一想什么叫做属肉体的爱情与婚姻观。属肉体的爱情婚姻观最外在的或者是最浅薄的就是我们上次用的这幅图画。男方想的女方年轻貌美身材好，女方想的男方高富帅豪宅名车。你看着这样子浅薄，但是有不少人真的在追求这个。但是我在第一讲里头讲到说，有的人呢比这个要聪明很多，知道那些东西啊全都是外在的东西，外在的东西是常常变化的。但你要去爱一个人，他真正比较稳定的是他里面这个人。他里面那个人如果比较好，他不会年龄大了他就变不好了。他里头有过一个比较真的比较好的这种性情啊什么，他其实就好像酒一样的，时间久了他会继续发展继续发展继续发展。所以你如果爱那个是在爱对方内在的东西的话，这样子的婚姻比较容易幸福的。就是一开始你喜欢他就是被他内在的这个东西吸引，那你就知道后面你还会继续喜欢他。但是如果你喜欢都是外在他的，年轻貌美身材好，这个能够有多长时间呢？而且呢，如果你真就因为这个原因爱上了对方，那到时候又出现另外一个比他更年轻更貌美更身材好的呢，对不对？同样爱对方的高富帅或者名车豪宅也是一样的道理，对吧？所以第二个呢就要深层一点说，哦，其实为什么爱对方的内在的，因为对方内在的一些东西啊，这个人真的能够让我的心能够得到安慰。这个也得放弃，这个大家就你知道吗？今天啊，如果我们以前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如果去看言情小说啊，看什么看多了，你大概就是对这些东西是很迷恋的。就是你已经想清楚了，受了那些影响，你觉得你真正喜欢真正爱的是什么样子，就大概就定型了。就是那些东西如果影响到你就是定型了。所以今天让你说你要放弃这个，意思说这些东西不重要。比如说就你的感觉是让你去喜欢一个你不喜欢的人，哦，这简直太痛苦了，对不对？这是简直不可能了。但我在这里在说什么，我跟大家，我这个不用分析了，对吧？这个不用，这个等会还要分析。我们来分析第二点啊。第二点就是我们注重的是比较内在的东西啊。两个人，比如说一个人，我喜欢对方比如对人生的看法，然后两个人大家很积极，我们在一起，对方的一些思想呀，或者什么，或者性格呀，对我有正面的这么一个影响，或者然后当我自己受伤害的时候，对方可以对我打气有帮助等等等等。那这个呢，好像这就太天经地义了吧，对吧？ 这已经比第一个不知道是深刻多少、高尚多少了。为什么这个东西要放弃呢？原因在这个地方啊，原因在于说，这两个啊，这种天然的这种爱情和婚姻观，不管是对方只是满足我外在的一些东西，还是满足我内在的一些东西，他们都建立在缺乏和索取上。只要是一个天然人，你能够，你爱对方，一定是因为对方在某方面满足你的需要，外在的这种需要或者内在的这个需要，对不对？那既然是这样子，你知道吗？既然是这样子，那这已经可以说，只要你抓住这个啊，你就注定了你这个缺乏和索取跟健康这种无私的这种爱情刚好是相反的，是不是啊？索取嘛，那个是讲付出嘛，这个是在讲索取嘛，这两个是不是本身就是矛盾的？所以呢，你必须愿意来放弃这个属肉体的爱情和婚姻感，因为他们使人无法真正无私的付出爱。比如说啊，我们就再来回头来分析第一点，你说我们中国人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所以今天啊，任何一个人，你说让他不喜欢好看的，让他喜欢难看的，这可能吗？那不就是变态了吗？对不对？所以呢，或者说是他不喜欢有钱的，他就喜欢穷的，这也怪吧？对不对？所以呢，你从这里来看说，好像这是天经地义，没有什么问题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问题出在当今天啊，你看中这个的时候，你今天你就在内心里设立了这么一个偶像，然后你会发现啊，你的配偶永远都达不到你所设立的那个偶像，你知道我说的意思吗？因为还有比他更好看的，还有比他更有钱的，还有人更温柔体贴的。所以今天就等于说啊，当你今天你设定的是这个外在的一个东西，然后拿对方去衡量，你这个时候啊，比如说进入婚姻，假设你真的愿意找到一个真正自己心仪的那个人，哇，这个时候愿意付出爱。但是你知道吗，他离你理想的那一个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你每一次想到他跟你那个理想不一样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对他的付出是不是就受限制了？而这个受限制不是你简单的说是头脑上你就设了一个限制，今天必然是说，当人一个要无私的付出爱的时候，他必须是一种怎么来讲呢？就是说你真愿意付出，你就付出了，这是个非常非常自然的。但当对方在某些方面达不到你所希望的时候，你在某些层面上你自然就停止对他的付出了，这是个非常必然的一件事情，对不对？而如果你找到的又不是你刚才说你找到自己很心仪的，都出这个问题。如果你最后你结婚，那还有对方有很多东西，因为大家最后，我的意思说，一般人找最后就说，哎呀，实在找不到，就我不能说将就啊，但是就意思就说是大家也就回归现实了，对不对？你就想一想，如果你回归现实了，对方跟你所想的理想的那个状态，那是有很大的一个距离的。所以你今天把这个天然的这个观念抱得越紧，你就从内心深处这个东西就拦阻了你去爱他。这点大家听明白了吧？另外一个啊，内心的，就刚才外在的你就知道那个东西啊，我就说一个人所看重外在的，我都不知道再怎么去强调了。就你越看重外在的东西啊，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越拦阻你进入一个健康的婚姻，越拦阻你去爱对方。而且你不爱对方，你在这婚姻当中你就真的不能够享受。所以这些属世的东西啊，就算表面上天经地义，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当它变成你的婚姻观的时候了， 当他看变成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一个人，就是根据这个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表面上好像很好，实际上是毒药，他就败坏你的婚姻。再来讲第二点，第二点按理说更加更加那个什么呢，更加天经地义了。谁不喜欢有一个对方是一个温柔体贴的人，不管男的还是女的，对吧？当然我说温柔体贴就关心你啊，呵护你啊，但我在这里所画选的这幅图画，这一个呵护是在呵护什么？是在呵护一个破碎的心。意思是什么？天然的人有这么一个深层的缺乏感，你什么时候觉得被爱，就是对方能够在你的缺乏感里头对你有所填补，这个就觉着这是最能感动你的爱的了。但是你要知道啊，这一个洞真的是一个无底洞，没法真正填满的。而且呢，就好像圣经里所说，一个人越体贴肉体啊，这个肉体越大哎。你越体贴他，他肉体越大，你越去关照他，然后他就有更多的需要了。他发现这一层需要被满足了，他又发现还有更深的需要，所以对方还是填不满的。但是呢，我们又明白一件事情啊，今天你又不能完全不顾这件事情。任何一个婚姻，你很粗暴的对待对方啊，对方不会更爱你的，对吧？所以今天你看没有，这里是一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啊？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怎么样在这种人性的矛盾，人性是这种缺乏的，然后呢，对方来爱我的时候，我就感觉被爱，我就更愿意付出。但是真正的婚姻爱情要想幸福，又必须是无私的去爱对方，所以你看没有，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所以当你要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啊，你既不能完全不顾他，这就是我前面讲的第一条第二条，你在顾这里，但是不能作为自己不能把这个东西抓住。你这个东西如果不愿意放弃的话啊，你就会发现对方永远没有办法真正的满足你各方面的需要，外在的也好，内在的也好。所以呢，从某个意义上来讲，你还是会觉得对方不能够，并不是你真正所希望的那样子。当你这么内心的感觉的时候，这个感觉啊，它不是你想怎么感觉就怎么感觉，你有这样子的观念，你就会带出这样的感觉来。当你这么去感觉的时候，你对对方的付出就会很有限，因为你觉得他也没有对你，也没有达到你所希望的，所以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么多的事情为他呢？是不是？而且呢，这些东西本质啊都是律法主义，我刚才已经提到了。因为在这里头，两个都是，不管是内在也好，外在也好，我们都是在衡量对方有没有达到，达到了之后我就愿意跟他更多的付出，这是不是律法主义啊？这绝对是律法主义。不管是对方的长相身材已经决定了他是什么样子，还是对方的他的性格，他对你的关心程度到了什么地步，你都已经设定好了一个标准，然后看对方达到与否，达到程度怎么样，然后你就做相应的付出。 By the way， 你能够想到相应的付出，你已经是律法主义下比较有良心的人了。还有的人呢，根本就不愿意做相应的付出，就算对方付出了，自己都不愿意付出的，对吧？所以呢，他们本质是律法主义，而且他们让我们凭肉体认人。这个凭肉体认人是什么意思？第一个很明显，凭肉体认人，对不对？外在的凭肉体认人，内在的都是凭肉体认人。为什么内在是凭肉体认人呢？你在指望对方天然的这个人能够在你的生命，就说能够付出，能够对你好到什么地步，然后呢然后自己就是律法主义，然后决定自己怎么样对对方到什么样程度，对不对？我们在这里说的是，当我们作为走恩典信心这条道路的人，你知道你也好，对方也好，都是属基督的人，他里面这个属灵的生命啊， 从基督来的这个才是真正满足你的那个。你如果指望从他的天然的这个人里头，你看他是什么样的人，他都已经这样了，你就知道他不会，比如说结婚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你还指望他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吗？你还指望他会变得更好吗？你不指望了，你觉得他就是这样了。但这个就跟我们所走的什么认识神的恩典，这个是完全相反的。因为在我们讲恩典信心这个道路，我们所讲的它里面有一个真正的宝贝，那个是基督的生命，那个才应该是真正吸引我们的。那一个呢，神所配合的就是用来帮助我们跟我们互补的那一个。所以你如果不愿意放弃肉体当中这些东西啊，你就不能够跨越进入到属灵的那一部分里头。我希望今天当我分析这个的时候，大家能够看到一件什么事情啊，你就知道这个属肉体的思想啊是多么的无所不在。如果我们不这样子分析啊，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婚姻当中的这些你认为天经地义的这些态度，这些期待完全是属肉体的东西。这些思想既然是在婚姻当中，请问在不在我们其他的方面？在吧。而为什么我们在领受神的恩典、领受福音那么困难？是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思想被我们所抓住，而且在婚姻上恐怕这个思想是很多人根本不愿意放弃的，因为觉得它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今天你就知道啊，这些东西真的是有害处的。如果我们只是想婚姻停留到一个地步，说哦，大家都能够彼此呢尊重对方的自由意志，然后呢在婚姻里头愿意有一定付出，对方也愿意有一定的付出，如果你就满意这样的婚姻了，那第一条第二条就够了。这个只是考虑到人性是怎么样，然后呢做一个比较平等的交换，可以说这么来讲。这样的婚姻我告诉你，一般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啊，他们的婚姻已经相当不错了。但是要想往前啊，要想往前啊，你如果没有放弃这一个，就我刚才说的肉体里头的爱情婚姻观，你想一想怎么样往前？因为对方达不到你对他没有的那些期待。今天要想往前，除非换了一个人，他达到了你的期待。但我的意思说，今天就算换一个人，你会发现他还是达不到你的期待，因为这个肉体它是一个无底坑，没有人能够达到你的期待的。所以今天要想往前迈进，反而就跟前面第一条第二条啊，大家有看到吧，这有点相反了。第一条第二条是考虑到对方是属肉体的人，所以今天婚姻要建立好必须照顾到对方的肉体。第三条在讲什么？对于我们个人自己来讲，当我们认识到这个婚姻要想再好，拦阻这个婚姻再好的是我的肉体，对我来讲是我的肉体，对他来讲是他的肉体。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俩都愿意开始愿意放弃，才能够往前迈进，才能够更好，对不对？而在这里头的我就说好处在于说，如果你要来建立圣经里头所说的这个恩上加恩的这个婚姻的话，今天任何一对夫妻都可以来走这条道路。不管你们现在的你自己的进入这个婚姻的时候，你是以看外表为主呢，是看内心为主？是你们现在的关系是属于彼此非常欣赏非常好呢，还是说希望我们教会没有彼此看着都不喜欢，对不对？但是我的意思说，今天在任何一个婚姻里，上帝的恩典都可以让我们往前迈进，但是你要想要迈进，这里头有一步一步的这样的方法，对吧？所以在这里就是要放弃属肉体的爱情跟婚姻观。再来看最后一条，最后一条呢 放弃啊不是目的，因为今天你要放弃啊，如果没有其他的东西，你放弃不了的。今天我们在讲这个新人怎么样放弃肉体，是因为把新人给你讲清楚了，告诉你神借着耶稣基督为你预备的新人是怎么样一回事，他怎么样已经给你了，他的性情是什么，他里面包含是什么，把这个再讲给你听，或者你读圣经的时候来看，这一个越来越清楚的时候，你不知不觉你就转移到那边去了，是不是？就是一定要给你一个新的，才能把旧的放弃。因为今天的旧的它不是说一个身外之物，旧的东西就是你的这个旧的这个自我意识里头所包含的一部分，那个不可能单独放弃，放弃了你就没了，就没有你了，你没有喜好，你没有自我意识，你不知道自己的长处短处在什么，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那就没有你了，对吧？所以今天所谓放弃必须是为了接受新的，作为我们从旧人到新人的这样一个转换，也是在婚姻上也是如此。今天如果没有一个新的这个婚姻观啊，让你放弃旧的那些，你放弃了以后你就不知道什么了。你比如说我原来就喜欢外在的这些，对吧？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我就是喜欢这样子，我就是我后来才看到有个词叫做，这后来才知道叫做颜控。我真的，我以前不知道，有一次看到一个什么帖子，那个人就说他很颜控，我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还问刘璐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看重外在的对方的，就是容颜嘛，对吧？就是长相嘛，看对方的长相，这个东西对他影响，就是他喜欢，就是因为这个喜欢。如果这个人不是这样的，看着就讨厌。有的人就是这个地步，对吧？因为我刚才在讲什么呢？要来讲，我知道是在讲颜控。那之前我想要讲什么？我就是讲到说这个东西啊。对了，我知道讲什么了。今天对一个颜控的人啊。他真正，他就是说他就是这样的人，你说你今天让他放弃这个，他怎么放弃啊？然后他就强迫去自己去找一个他看着就讨厌的人结婚，或者看着长相让他就不喜欢的人去结婚，不可能吧？这不可能这样子。所以今天同样在这里头啊，前面说的放弃在肉体里头的婚姻爱情观，唯一的目的是什么？唯一的目的是腾出地方来接受神在基督里头所给我们这个婚姻观。如果没有后者去做前者，这 completely doesn't make sense， 这叫变态，对吧？就好像一个人没有新人，但是他把旧人全放弃了，他把他自己的自我意识全抹杀了，那这个人是不是奇怪啊？那不变成白痴了吗？所以今天把那个放弃的唯一的目的啊，是来接受在基督里头的这个婚姻观。那在接受基督里头的婚姻观，我在这里来提示什么？在这里头要想要这样子啊，夫妻必须同心追求认识基督，必须同心认识基督。我来讲，也来讲几点。首先，当人这样的时候，这样就可以拥有一个超越一切的共同目标和兴趣。所以啊，在我们当中，夫妻两个都对这个怎么样来追求认识基督，追求认识基督的恩典呢？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因为你既然知道啊，两个人如果没有同样的目标和兴趣啊，那在生活在一起要想建立好的那个什么，好的一个婚姻，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就上我第一次讲的时候用的那个小扎跟他太太 Priscilla 他们的例子，如果一个人很爱钱，另外一个人赚了那么多钱，结果后来要把他 99% 的财产捐献出去，那前面那个人不就气死了吗？对不对？不要说捐99了，捐1%恐怕都难受了，对不对？怎么可能呢？那就大家都是各种各样的矛盾了，对吧？所以在这里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和兴趣。但是你现在想，人和人之间啊， 共同的目标和兴趣啊，要把两个人从深层联系在一起的啊，真的不容易，真的非常不容易。你不要以为两个人啊，比如说两个人都是搞生物的或者都是搞化学的就容易一点，那不是的。因为我们人作为一个人啊，不是只是在工作上的兴趣，不只是在事业上的兴趣，是作为一个人，这个人真正看重什么，真正喜欢什么，哇，这个，所以当两个人都今天有要追求认识基督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这一个可以把两个人的各种各样的不同，各种各样其他地方的不一样啊、不管是学历或者是生活的经历或者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变成次要的，这个变成最主要的一个。如果这样子的话，两个人婚姻就可以好很多。就大家就可以说，比如说夫妻在一起就有很多共同的语言了，大家都可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来说，对吧？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呢，啊，这就是在好像腓立比书在这里所说的，两个人都在这里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就在这里头啊，你现在想一想，如果两个人都在追求认识基督，都在追求怎么样脱离天然的这个我，进到基督里头，然后再不但得以认识这件事情，然后这一件事情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在外在的生活当中得以表现出来，如果兴趣都在这里头，那中间可交流的东西很多的，一生都交流不完的。而且越往前走，就是每一个都可以是新的，因为你再往前走呢，这还有在那一个阶段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需要去交流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今天如果有这一个呢，这就好很多。而且呢，在这里还有一个关键的事情，我们所说同心认识基督啊，它同时意味着同心的愿意放弃自己的肉体。但肉体今天的特点就是说，它又需要，它的首先是要对方来满足自己，所以它首先就不是无私的爱。而对方怎么样感到爱呢？当你无私的去爱他的时候，他才容易感觉到爱。所以今天肉体就是拦阻夫妻关系的根本的那个东西。而今天要来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两个人都越来越放弃肉体，意味着什么呢？这样我们就可以无私的爱对方了，因为你的肉体就不那么作祟了。肉体的特点是首先想到的是我的需要，首先想到不是对方的需要，肉体是总是不能够满足，所以对方所做的一些事情慢慢就习以为常了，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而肉体对对方有各种各样的要求，当对方我刚才说的那个天然的属肉体的爱情婚姻观，当对方不是自己最喜欢的那一类的时候，那就不愿意特别付出的，在有些地方就不愿意付出的。但是如果你自己的这个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你的自我开始被放弃了，那这些错误的观念对你的影响，对你愿意付出的程度就进行了调整，这都是全部都是自然的事情啊，它不是你头脑在这里在想一件事情我该怎么做再怎么做，这是发自内心很自然的一个表现。而且呢，对方某些地方达不到你要求的时候，你就不会说那么在意了。某些地方他没有来满足你的需要，甚至他现在他做不到，但是你内心里头，你既然在走这条道路，你首先就想到说我要在基督里头得到满足，得到满足我愿意去主动的去爱他。而且我既然越认识到这个肉体对方对我没有达到我要求的，没有达到我希望的那些东西，我就能够比较容易的放他一马。我的肉体也是这样，他的肉体也是那样，所以今天就不会抓住这些东西耿耿于怀，你知道吗？所以我希望今天这里头讲的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东西，因为它涉及到的是在走在这条道路上啊，一开始你要特别注意到对方的肉体是怎么样，因为他那个时候他就是肉体，肉体就是他，你不关注他的需要，你不注意 他的内心是需要什么，他想要哪方面得到满足，那这个时候婚姻只有越来越糟的地步。但是这个同时呢，这又是一个造成婚姻矛盾的那一点，就也在同样的地方。所以往前走，越往前走呢，肉体的那一些东西就越来越不重要，属灵的东西就越来越重要，这中间有这么一个逐渐变化的啊。而且呢，我在这讲第三点，因为当人这样子走的时候，这个婚姻的关系啊，这个夫妻关系可以一直深化进去下去，让对方彼此，让双方彼此都对对方不断有新的吸引力。这什么意思啊？我们说人的本性啊，当然是肉体的本性，是喜新厌旧。喜新厌旧就意思说总喜欢有新的东西。所以呢，就好像大家去吃饭一样的，对吧？你如果在我们这 AMS 附近啊，有几家是你喜欢去吃的，因为这边可吃的地方真的不多，让你每周去一次啊，可能前两周还行。如果这样子吃了三个月，每周都去吃，我绝对再喜欢吃的，不要说吃三个月，可能吃一个月你就不喜欢了，对吧？所以你就知道肉体就有这么一个特点。肉体有这么一个特点，所以肉体呢是希望要感受到一个啊，或者说是啊，肉体肯定是这样。而作为我们人来讲，其实呢，我们都这点就比较中性了啊，都是需要有新的东西进来，这样你才会觉着更有意思。但是，请问有哪一个人的天然人啊，你跟他去交往？你会发现不断的发现他有新的优点吸引你的东西出来，不会吧？不会吧？但是呢，在追求神的当中可以，为什么？因为今天这是我们人在不是一个在天然的有限的那一个破裂不能盛水的池子里头取水来，而是跟一个永活的泉源跟神连在一起。随着你在这条道路上往前走，你的生命性情会发生变化的，你里面从神这里领受新的东西会继续彰显出来，你只要真心的追求。而这个呢，就可以，如果对方，我觉得这必须是两个人都在走这条道路啊，因为走这条道路，你就可以在他身上发现，不断发现有新的东西这样子出来。而往往啊，这还不是这里，往往是什么啊？往往是，我就把这个几个都，往往神给夫妻的东西啊是不一样的。这不是说是不小心或者什么，专门的。彼得前书三章七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他这里意思就是说，是什么叫做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因为在神的眼中，夫妻是一体 one flesh， 好像一个身体一样的。你现在想一想，神会不会把他作为一个身体来讲，他把你所有的功能啊都集中在你的手上，右手上，你的其他的所有的地方都不能动，都不能用。那神如果造给你这么一个身体，你的右手的确是很厉害啊，又能吃饭又能走路，然后一个手就可以把全身拖起来走，但是你确实还是一个残废，是不是？所以我的意思说，神在这里头的意思就是说，在走这条道路，夫妻两个都走这条道路的，神早就决定了给你们两个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是互补的。他不会把你所需要的东西都给你，他也不会把对方所需要的东西都给他，而是给你们整体。然后在这个整体当中呢，所以如果这一点就必须夫妻两个都追求，一个人追求那个就显不出这个功效来啊。就两个人都在追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对方的身上啊，有一些东西你真的很需要，而真的他有，你真的你就没有， 我说认没有不是说灵里没有，灵里我们先不说这个，大家都有，但是能够表现能够领受出来的有些东西你就没有。当这样子的时候啊，因为一直追求又会有新的东西出来，这是不是就意思说总有新的吸引力啊？那这一点啊，如果不是跟基督连接，不是来追求认识基督，不可能的，在地上不可能有这样子的事情的。而且因为这样子呢，夫妻两个必须相互扶持。相互扶持的意思就是说啊，你就是需要对方，你真的觉得你需要对方。因为在有些地方上，神通过他把有一些恩典给你了。那你现在想一想啊，如果要走这条道路，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各种各样的啊属肉体的思想都要愿意一个一个放下来啊？比如有的人呢，我在乎的就是我怎么样属灵上追求。那如果我要这样子，你就会发现这个其实就还是属肉体的那个思想吗？在走恩典信心这条道路上，它不是一个观念让我有一天成为属灵伟人，我谁都不需要了。我的信心大到一个地步，我什么该领受的全部都领受。你会发现保罗不是那样啊，他为什么让那些有些好像他所服侍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他代祷呢？他的信心比他们远远的超过他们，就超过那些人的信心。他常常都用方言祷告，他对耶稣基督的恩典，为耶稣基督的奥秘他非常知道。为什么还需要呢？你看没有？所以我在这里所讲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恩上加恩的婚姻只不过就是走认识基督本乎恩因的信的这条道，福音的这条道路只不过在婚姻上得以表现。但是它有个好处，就是说当我们今天单独来看这条来领受恩典信心的这条道路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不会意识到啊，我们内心里有很多错误的思想，其实明明白白的表现在我们的婚姻当中。这些错误就是属肉体的思想，这些东西我们一般都不愿意放弃，内心的东西都不愿意放弃，因为我们放弃我们就会觉得放弃了自己的权利，放弃了自己所喜欢的，我们不愿意放弃。但是现在我通过今天的讲道，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些东西正好是拦阻我们婚姻幸福的东西，也是拦阻我们追求认识神的东西，同样的属肉体的东西，对吧？所以本乎恩因的信的福音就说本乎恩因的信的福音跟恩上加恩的婚姻，这不是两个分开的，只不过婚姻是这一个恩典的福音在我们的夫妻生活当中的一个具体的表现而已。好，讲到就到这里啊，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我们真的是想到我们不单是在我们的人生其他的方面，就是在夫妻关系上，我们都才认识到这天然的这些思想是如何的在对我们的婚姻进行破坏。我们也感谢赞美你，你借着耶稣基督所预备的真的是这样子奇妙的生命，不单是在我们的人生其他方面，也是在婚姻当中也可以这样子一步一步表现出来，一步一步彰显出来啊！你来帮助我们来认识到，首先来认识到我们如何与我们属灵的丈夫耶稣基督这样子在灵里头的这样子的关系，然后在这里头有所领受，以至于我们在我们的婚姻当中也能够学习，能够照着耶稣基督所立下的这样子的榜样，能够在婚姻当中来彰显主你自己的荣耀，达到主你自己在婚姻当中的心意。谢谢主，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